是在
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一到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认识的人就当与众的人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和平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各位当中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做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令我们完全的享受神的恩典。就好像家庭生活是很美好的，叫我们享受夫妻的关系、父母子女的关系。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有许多的人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过家庭生活，他们引起了很多的困难，甚至于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地方。有些人甚至于不敢回家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过家庭生活。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有的人不来教会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神的话，而是因为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，因此教会被伤害，教会被拆散，这很可惜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坚固属灵的根基，坚固属灵的根基。并且呢，我们另外下半句呢是讲到怎么样的来学习配搭侍奉，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很清楚知道的。在电视上节目上有一个节目是说，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很这个房子很破很烂，但是呢，如果是被选中呢，他们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整个房子重新弄了一遍啊，弄得像全新的一样，弄得很漂亮。我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看到这些人工人，他们很有次序的，很有 条有理的把它建筑起来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要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呢？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配搭，有一个很好的侍奉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，是迎合我们的主题，如何的学习配搭侍奉。教会的侍奉可以说是最喜乐的侍奉，因为侍奉跟工作有点分别。工作呢，是在上班的时候去工作，不一定很喜欢，可能是为了工作的缘故只好去，为了赚钱的缘故只好去，但是并不一定很喜欢。但是侍奉呢，必定是很喜乐的。如果我们的工作变成了我们的侍奉，那是最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的侍奉变成了我们的工作，那是很可惜的。不管我们在哪一方面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音乐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青年的工作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侍奉，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侍奉。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做好的话，就很可惜。我们说教会有它的功能，对老年人，教会是一个避难所，是一个安慰的地方，是一个得到话语的地方，是一个得到鼓励的地方，是一个得到盼望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没有得到这些东西，教会的老年人年长的工作就荒废了。同样的，教会是一个青年人的工作的地方，青年人在教会得到方向，得到指引，得到教导，得到怎么样的建立跟神的关系。但如果得不到的话，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社会充满了青年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二节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今天我们做教会的工作的侍奉，往往我们都发现是别人的问题，是那个人他负责的单位没有做得好，因此我受损害。但是我们看了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从头到尾，特别是第一节开始到第十六节这一段，没有讲到我们需要担当人家的困难。别人做别人的工作，我们做我们的工作，但是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的单位把它做得好，我们负责的事项把它做得完美。所以第一点呢，就是说凡事要谦和、谦让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和平互相的宽容，用和平彼此的联络，用和平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唯一的心。为什么我们要谦虚呢？因为要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。如果不谦虚的话，就没有这个合而为一的心。今天中国人最讲究谦虚，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太谦虚。我小的时候觉得中国人很谦虚，因为在念古书的时候，中国人是讲的很，这孔融让梨啊，啊这种的故事都大家都很耳熟能详，就觉得很谦虚。开会的时候，中国人也很谦虚，不出声音，很少说是发表自己意见的。然后被请了三四次，三顾茅庐啊，他会说几句。他说好了，我的管件是这个管件啊。我以前说什么管件什么管件哦，管件就是很细的很少的意见，这就是管件。浅见啊，因为什么很浅的、很疏浅的认识这个问题，所以呢很浅的、疏浅的来提出来讲一讲。抛砖引玉啊，我的那个意见呢是很差的，是一块砖头。我说出来之后呢，你会把你的玉啊，来讲出来啊，我只是来把你引出来就是了。 中国人很谦虚吗？不是太谦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开会开久了之后，你发现了，如果没有照他的意见做的话，他很不开心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很不开心呢？他不是说抛砖引玉吗？那他那个不好的意见讲出来，现在引出了别人的好意见，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是就很好吗？不是，原来他自己心里头觉得自己的是最好的，没有被接纳，没有被接纳，很伤心。所以中国人并不是那么谦虚，虽然他是口里面讲的是浅见、管见、抛砖引玉。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毛病呢？有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。这里圣经说要谦虚，英文说什么呢？英文说 completely humble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一点点的表现好像很谦虚。有的人像我也是这样啊，走路很弯。我希望我不是因为假装谦虚所以弯啊，是骨头有问题，所以骨头退缩了，所以弯。所以我太太常常告诉我，站直一点啊。但是我们总觉得一个人谦虚呢，他这个腰啊弯弯的。我现在开始弯弯的，不是故意谦虚，是因为骨头缩了。声音怎么样呢？比较低沉，低沉的好像谦虚一点啊，对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些是心里面的事情啊，表现出来就很骄傲，啊，其实是假装谦虚。为什么要谦虚呢？因为要保守那个合而为一的心，这个心呢，是基督给我们的。我们要侍奉主，我们要有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要有喜乐的侍奉，我们要有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，我们要有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要父母子女的关系好。我们需要有合而为一的心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沟通不好，沟通不好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没有合而为一的心，所以话讲不出来，讲出来又怕被误会。所以第一点就是要心态温柔忍耐，温柔忍耐构成了完全的谦虚。温柔忍耐是英文里面讲的 completely humble， 完全的信息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，第二点是说在第赐给个人蒙恩都是照着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要凭着什么呢？要凭着我们从神所领受的，神分配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神怎么分配我们做什么呢？神按照我们的恩赐来决定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恩赐是从耶稣基督所分配给我们的。比如说我们会弹钢琴，我们就可以用司琴的职位来侍奉神。这个会唱歌，可以用领唱来侍奉神。可是怎么会唱歌，怎么会弹钢琴呢？这是恩赐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有些人他不按恩赐来侍奉，他并没有恩赐，他要侍奉那也很难受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什么叫恩赐呢？恩赐是众人都以为美的事，这是恩赐。你唱歌你自己很享受，别人也认为你唱得很好，请你多唱一点，你就有这个侍奉的机会。但是如果你唱歌别人都很怕听，一听说啊，他这 今天要读唱，哎呀，别人都稍微晚一点来，等他唱完，一个人享受，他自己很享受，啊，他自己唱的很这个很享受，自得其乐。可是别人听了呢，很怕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叫做夺嗓子，夺嗓子就是这个，英文叫做 tone deaf。我认识一些好朋友是这样子的，他一唱了，别人不必唱了，因为他那个捉嗓子。所以这个恩赐呢是从神来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恩赐说我是大牌明星，我不肯唱，那也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恩赐是用来侍奉神的，不是天才，天才呢是人的表现，恩赐是神的表现。我们再看第三处，建立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在教会里面建立教会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神给我们机会，曾经有十年的时间在青年人的工作当中有份，那时候的青年人有5个，后来十年之后有70个，跟青年人 打成一团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记得他们说，孙哥哥，他们叫我孙哥哥，他们说孙哥哥，我们下礼拜要去露营了，你去吗？我说当然了，跟你们一起去。我还记得我们兴高采烈的去这个露营。露营后来第二天呢，我很不舒服。他们说怎么孙哥哥怎么不舒服啊？我说啊，你们这个挑的这个地方不太平，所以放这个 sleeping bag 放上去，底下一块块石头，睡得我这个背在石头上睡不太舒服。后来我发现我没有那个室外活动的恩赐，所以我只是在室内跟他解释事情，圣经，解释圣经，但是露营的恩赐没有。我们每一个人要看我们的恩赐是什么，这是从神所领受的。不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衡量别人的恩赐，因为自己可能没有那种恩赐。所以这里说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？是教会。教会如果是有音乐的恩赐，音乐侍奉好，有些教会音乐侍奉很好，又有唱歌的，又有弹琴的，又有吹喇叭的，音乐的很好。但是有些教会呢，没有音乐的人才，没有音乐的恩赐，他们可能解经很强。他们在青年的解经，比如说在 Irvine， 我知道有一个教会，就是很多的讲英文的这个青年人喜欢去的。听说他们的那个牧师的解经很强的，他是用这个原文解经。所以呢，恩赐在恩赐上侍奉，可以吸收很多被建造的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第一谦虚，有谦虚的态度；第二去发挥自己的恩赐，去寻找自己的恩赐。也许我不会唱歌，也许我不会解经，但是我有一个关怀人的恩赐，我有一个探访年长的人的恩赐，这个很重要。我所认识的有好几位年长的告诉我好孤单呢。年长的需要什么？需要人去看他们。今天在美国有一些的年长的人住在老人院里面，吃没有问题，打扫的地方没有问题，甚至买东西都没有问题， 因为他们都有专车来送你去接你去买东西，到时候有饭煮好了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孤单。我以前在教会里面，每个礼拜有一个时间去探访老人院，发现他们一个两个坐在那里晒太阳，然后下午了，到4:30、5点了，把那个轮椅推出来去房间，然后到6点拉出来，推到一个饭厅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了推到房间里，每天就是按那个时间表。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很喜欢看到我，就跟我聊天。其实我做了很少的事情。后来我跟我的妈妈讲，我的妈妈说是啊，是这样的，住老人院的话就是很孤单的。所以我妈妈她那个时候说，谁如果是要来看我的话，我请她吃饭。你想想，一个年长的人宁可花一点钱请一个人吃饭，为了是那一顿饭的时间有人可以跟他聊天。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呢？你能不能花一个下午去打一个电话，去探访一下，去讲讲这个新闻报告有讲什么话啊？这是一个恩赐，这个要照着恩赐来做。我们再看下面一点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一下，中文的圣经啊，在这个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太准确啊。你们如果看过英文的或者看过原文的，就知道这个不是诚实话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真理 ，truth。Speak the truth。Truth 是真理，当然 Truth 也可以说是诚实话，但在这个地方不是说诚实话，这个地方是说真理。我举个例，你就很容易知道到底什么大分别了。一个男孩子告诉一个女孩子，他说：“露西啊，我不爱你了。”啊，这个女孩子说：“怎么你不是半年前还告诉我你很爱我吗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半年前啊还没有认识孟丽，所以那时候我是很爱你。现在我认识孟丽了，我比较爱孟丽。”这露西很生气啊，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男孩说：“这诚实话，你要我说诚实话还是要我说假话？你要我说假话，我就告诉你我很爱你。”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不是诚实话。用爱心说真理，真理是什么？爱跟喜欢真理上就是不一样的。我今天爱吃炸鸡，也许过一阵子不爱吃炸鸡了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每次吃炸鸡啊，我就流鼻血。广东人说以黑。所以我不爱吃炸鸡了，我爱吃豉油鸡、酱油鸡。所以用爱心说什么？说真理。真理就是神的爱才是真正的爱，爱里面是没有惧怕，没有改变，爱是说不做害羞的事。所以这里 有很多人看了这个就是变了，做错事了。说做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他是怎么样呢？开始呢他看了这个人呢他就不顺眼，慢慢的他就是不理他，慢慢要躲避他，慢慢的他忍无可忍了，他就骂他一顿。他说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我要跟你说诚实话，我很讨厌你。”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。 基督徒应该用爱心去包容，去造就，并且是怎么样呢？并且说诚实话，是说真理。我为什么不喜欢他？因为他每次来呢都是来得晚，因为他每次人家大家在听到呢，他呢就是把那个书翻来翻去，弄出很多声音来。啊，我有一些原因，然后我用这个原因，便用神的话，用真理来教导他，然后把这个人从不对的崇拜的态度，变成对的崇拜的态度。有些人他来礼拜堂，他听到的时候他会睡觉，这是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应该教导他，说你要专心听道，因为这些道呢，可以帮助你行事为人，与得救的恩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六。异端回靠他联络的合适，这个合适啊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什么事啊？它不是合适的事，对不对？人家合适的事不是这么写法，它是写合一个方程式，那个是合什么方程式呢？合神所赐给我们的方程式。神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方程式，要怎么样就做得好。我在办公室里面看见一个黑板，黑板上有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Organization Chart， 啊，我们的招待部、我们的教育部、我们的什么部、崇拜部做什么事情。这个是 Organization Chart， 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事。这个事是神所定的，不是人所定的。我们的职位也是神所定的，人不能定自己的职位。因为什么道理？因为恩赐是神所给的，因为神的呼召是神所给的。神给你一个音乐的恩赐，神告诉你说你要在音乐上侍奉。那人需要做什么呢？人需要接受。如果人不接受的话呢，这个职位还是没有给他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去交响乐团去应征，应征什么呢？应征这个小提琴手 First Violinist 小提琴手。哎，你拉得很好，他们说录取了，你做了他们的整个交响乐的第一把小提琴手。可是你发现这个指挥啊，指挥的不太好，那请问你可不可以就用小提琴来带领整个交响乐？你拉得特别快，他们跟着你快；你拉得慢，你这里应该慢下来，你就慢下来了。那指挥呢，还在那里指挥，但是他指挥的不好，所以你就用。有些人是用什么？不是用小提琴来带领，有些人用声音带领，他声音响，所以他唱得快，大家跟着他快；他唱得慢，大家跟着他慢。这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方法。合适是什么？合神的那个方程式。今天他可能坐一个位置，你觉得不合适，你觉得他应该快一点，应该慢一点，应该多做宣教，应该多做青年工作，应该多做音乐侍奉。但是这个是要由神来带领。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忠心于我们的职位，忠心于我们的 calling， 我们的呼召，我们的职位，把那个做好它。也许是年长的做好它。我们在圣何西有一段的侍奉，我们在那边侍奉的时候，发现那边的年长的从国内出来的很多，我们就开了一个英文班。 我们用英文圣经来解释这个解经，所以很多的年长的喜欢来。后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四班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四班的同学几乎有140个人。我们就发现当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需要一些家常的英语对话，他们也需要跟一些人谈话。所以那个时候圣何西的那个教会在附近大家都很知道那个教会，因为什么道理？因为有英文班。后来政府甚至于要津贴我们，说你们做得很好，要津贴。除了上课之外，我们还有一起吃豆浆，一起吃烧饼。每礼拜四，这些都是找到了一个需要，然后问自己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是什么，恩赐是什么，能够坐什么位置。今天我们很可惜的是什么？常常发现自己的恩赐被埋没了，被忽略了，或者说糟蹋了，没有好好的利用，没有给神利用。我们再看各按其职，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所以职位是从恩赐来的，各按其职。然后呢，身体的功用，在身体上的功用，眼睛有眼睛的功用。我的眼睛就是不是太好啊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可以看得见，但是从我这边看过去不是看得太清楚。所以各按其职，然后呢按照个体的功用，然后按照呼召，用这三个方法来决定一个人的侍奉是怎么样的，才可以讨神的喜悦。当我们的侍奉讨神的喜悦的时候，神的身体就被建立，教会就被建立，教会就增长，我们的人的心也就喜乐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团契，在青年团契的时候，我是在上班，所以五六点下了班去带领团契。但是团契的青年很喜欢这个团契，所以搞到9:30完了，他们要去吃宵夜，搞到11点多，然后他们就第二天去露营。后来我跟你们讲了，我不能参加他们的露营，就表示说什么呢？今天的青年人，今天的年长的，今天的婚姻都有需要，需要什么？需要神的话。今天的婚姻需要神的话来教导。很多的婚姻讲座有很多的错误的话语在里面，但是人不知道，人听了就以为是对的。就 好像有些人教英文讲错了，或者讲文法讲错了，别人不知道就接受了。有些人讲医药的东西讲错了，说要多吃这个东西就有好处，多吃这个药就有好处，所以你看到这些药常常药厂被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副作用比它的正作用更多。它那个副作用把这个人从一个病变成另外一个病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那个副作用出来了，吃了10年之后，那个副作用产生的那个作用比那个正作用，就是他希望有的那个作用还要更加的强。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神的话语，顺从神的话语。 我们就可以建立教会，建立家庭，建立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们也可以生活在真理的里面，因为真理叫人得自由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看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学习谦虚，认定我们的恩赐，认定神给我们的职位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有些可能需要我们有特别的恩赐，有些可能只需要我们的时间。我在这里停一下，今天是不是神有对你讲话，你愿意进一步的来侍奉神，你愿意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，成为一个多多侍奉的人，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你的恩赐是什么，你可以奉献给神的是什么，你可以侍奉的是哪一件事情，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现在主，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做工，感动我们，使得我们愿意学习配搭侍奉，叫我们的生活完全的讨神的喜悦，叫我们各按其职，能够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 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参加崇拜的朋友？如果有的话，麻烦您起立，让我们欢迎你，认识你。好，持续鼓励弟兄姐妹，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聚会。几件重要的事情向大家宣布一下。首先是复活节，我们北美宣教的奉献，非常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年定的目标只是1500元，可是我们一共收到了3731元，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。所以我们会将所有的奉献呢转交给美南浸信会的总会，同时呢这些捐款完全是用来在北美宣教的事工。第二件事情是一件喜事啊，非常恭喜我们的陈志国弟兄以及关瑞珍姐妹，他的儿子 Nathan，以及他的媳妇 Christine， 在上个礼拜一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名字叫做 Andrew and David。非常感谢主，赐给他们母子都平安，所以请弟兄姐妹持续为他们全家代祷。第三件事情是下个主日，也就是5月8号。我们是中英文联合的崇拜，同时有守主餐，同时那一天也是母亲节，